主耶稣，我们感谢的你的恩典，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啊，被蒙你拣选，能够认识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今天我们这群蒙福的人聚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约翰二书。约翰二书呢，只有一章，也只有13节。这封信呢，从第一节来看，它似乎是写给一个人的，但是又好像是写给一些教会的，一些地方教会的。第一节说是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那括号里面说太太或者是可以做教会。那从这个整封信来看，不像是写给一个人的，即使是假如是写给一个某一个妇人一个信徒的，那么也是写给所有人的，就像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那封信一样。那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读了以后都是受益的。那么这儿括号里面说这个太太也可以做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就可能是当地这个属神的教会。这是特别说到是蒙拣选的，教会是蒙拣选的，但是有些所谓的自称为教会的，其实并没有蒙神拣选。比如那些异端，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耶和华见证人啦、东方闪电了，这些所谓的他们认为是教会，其实根本不在边，神没有拣选。所以这封信是写给真正是属神的教会，写给真正属神的儿女的。所以下面有些劝勉，是劝勉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弟兄姊妹的。写给教会和他的儿女，那么这个他的儿女应该指的这些教会的一些信徒。这些信徒呢，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就是使徒约翰诚心所爱。诚心在原文里面是在真理里面，在真理里面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其实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认识的弟兄姊妹彼此认识的不多，是确定那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其他种族的、其他肤色的那些信徒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并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一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一种喜乐的。为什么？因为是都是一个真理。所以说，知道一切真理，知道一些真理，那就是认识真理，和神有关系的人所爱的。所以第二节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不是为别的缘故。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并不一定相识，也不一定了解，但是我们真的是彼此相爱。为什么？为真理的缘故，不是为别的缘故。说为真理的缘故，这里面没有掺杂了任何其他的一些东西，没有把世俗东西掺杂进来。不是说看到这个弟兄姊妹对我有用我就爱他，看到他有利用价值我就爱他，没有掺杂这些，仅仅是因为我们同属一个真理，在真理里面，这是我们相爱的基础。如果没有不是一个真理，我们不可能彼此相爱。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这真理存在就停留在我们里面，而不是一时的停留，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在我们里面。因为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真理就是圣灵。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6章，也是真理的圣灵来了，所以这个真理是耶稣基督自己，也是圣灵，也是神的话，是永远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持续的那个彼此的相爱。第三节，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两次提到与我们同在。恩典，这是神的恩典。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我们不配，神白白的给了我们，这才是恩典。 如果我们配得，那叫工价。所以我们不配，神把这个给了我们，这就是恩典怜悯。因为我们不配，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悯。我们好多时候是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真的不敢面对神的公义，但是我们必须面对，因为神的公义临到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是，就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来说，在地上我们不完全，我们很难站立得住。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没有神的怜悯，平安，我们在地上是没有平安的，再和平的环境也没有平安。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征战，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流血，所以地上是没有平安的。所以只有从神那里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我们心里面不惧怕，这就是平安。这些都是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来的，也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主，是我们生命极大的保障。在真理和爱心上常与我们同在，在真理里面，在爱里面常与我们同在，持续的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第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使徒约翰说，我看见你的儿女，就看见这个上面说的蒙圣拣选的教会大众的信徒，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照着神的命令遵行真理的就欢喜。那照着神的命令是使徒说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是神借着这些使徒把他们从父神所受的命令这些传给我们。我们今天读的这些书信，保罗书信、彼得书信、约翰书信等等，这都是这些使徒从父神所受的命令，我们照着这些命令去行，活在真理当中，在真理当中行事。那么当使徒约翰看到这些教会弟兄姊妹行出真理时候，他就欢喜。今天也是，正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姊妹真的活在神的真理当中，不偏离，按照神的命令行事，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心里面真的欢喜。当我们看到一些信徒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那种担忧就出来了。这还是因为真理，所以我们是一个真理。第五节是，太太啊，我现在劝你，就是这些对于这些当地的属神的教会，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儿跟约翰一书的教导是一致的，跟主耶稣教导是一致的，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一定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的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就这儿再次强调，跟约翰一书也一样，这不是一条新命令，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这个我们指的是使徒，包括使徒约翰在内的这些使徒，从刚开始领受的，也就是在教会初期刚刚产生的时候所领受的。这个不同于约翰一书的二章七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是你们。那么约翰一书的二章七节说，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就是这些信徒刚信主的时候所受的，我们也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接受了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条命令。那这儿在约翰二书里面强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就是这些使徒在教会刚刚产生的时候，他从神领受的彼此相爱的命令。下面第六节，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这个我们，那包括使徒约翰，也包括他劝的这些教会的一些信徒，就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照神的命令去行，这就是爱。这个我们前面在约翰一书当中分享过，就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爱。什么叫爱主？什么叫爱神？照他的话去行。 那 这样也就是我们爱神爱弟兄姊妹的具体表现。如果说我们口口声声说爱神爱弟兄姊妹，但是不按神的话去行，该说谎说谎，该做什么做什么，跟世人一样，那他说爱神爱弟兄姊妹一定是说谎言。那下面你们从起初说听见当行的，就是刚才我分享的，就是约翰一书的二章七节是一样的。你们从起初所听见，那就是你们从刚信主的时候听见的这个命令当行的，这就是这个命令，说彼此相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这儿特别一转折，说现在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这就在提醒这些弟兄姊妹，也今天提醒我们所有的信徒，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是许多，不是一个两个，就从教会一产生就开始就出现了这些迷惑人的。所以教会一产生，魔鬼撒旦就把那个败的已经撒在了这个教会的这块天地里面。那其中败的当中有一类迷惑人的，就是假师父。假师父一定是败的，所以当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假师父的时候，他百分之百是败的，他不可能败的，所以他不可能回转，他自己不会回转的。说这些人是要出来干什么呢？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的肉身来的。不认耶稣基督是成的肉身来的，也就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就想，那么今天有好多的这些所谓的假师父的，他们也口口声声承认耶稣基督是神啊。这个不认不承认是他灵里面不承认。今天其实有好多的假师父，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他们口口声声是承认，他们自以为承认，其实他那里面的灵不承认，他里面那个邪灵在掌控着他，这就很奇怪。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假师父，他们不认识真理，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敌对基督的。所以我们今天好多时候会听到这样的，就是你说他讲的是，却又讲不是，你说他讲不是，他又讲是，就是似是而非，一头雾水，你听了以后好像这又是又不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所以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的邪灵，他完全被里面的邪灵控制，他自己以为是属基督的，以为是里面有圣灵的，以为自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其实他里面的灵他根本不相信，他不认识真理。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睁大眼睛，我们自己好好装备，把真理存在我们心里，我们好好去辨认，绝对不能上当迷惑人的，这他们是极具迷惑性。第八节紧接着就说了，你们要小心，劝我们要小心。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啊，好多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真的一点都不小心，无所谓，当我们提醒的时候根本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你会当你劝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会听到说，我不知道，哎呀，真的不知道了，他觉得不知道了就可以，这个就没事了。那下面怎么说呢？说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那要得到满足的赏赐。就我们要得到满足的赏赐，就是我们要得到充充足足的从神而来的赏赐，神的救恩，神的恩典，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见他的面，这是我们盼望的。如果连主耶稣基督的面见不到，那意味着就是没有得救了，连到耶稣基督交账的机会都没有。这样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我们知道人一旦失去了工作就等于失去了报酬，人因为有工作才有报酬，失去了工作 就等于失去了报酬。所以这儿说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工，那意味着就不要失去救恩。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生。这儿很清楚，凡越过就绕过基督的教训，在讲道在教导的时候绕过基督的教训，用 其他似是而非的道理加一句真理，再加一句世俗的东西掺杂在一起，这就是绕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今天我们其实弟兄姊妹们都遇到过，我举几个例子就我们就知道。今天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会有很多的新的发明，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与时俱进的这些福音。今天好多人讲今天教会应该与时俱进，而圣经告诉我们那是古旧的十字架，真理是不变的，所以不可能，这个真理不可能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不可能与时俱进。但是今天好多人冠冕堂皇的在教会里面宣扬说教今天教会要与时俱进，表面上听的好像是对的，其实我们去用真理一框，那发现它就是假的，这就是虚晃的道。再比如把这个福音社会化，去在社会上去关注弱势群体，做这个做那个，好像就是传福音。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所谓的这个今天认定为的宣教士，到了其他地方以后并没有传福音，在当地做了几十年，确实在帮助一些贫困的群体，但是就是没有传福音。你说他是做主的功吗？我们做神的功最重要的是把救恩告诉对方，做了半天对方是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不知道救恩是什么，从来不向他们讲传福音，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福音。还有各种的神学，弟兄姊妹们一定听到过解放神学、自由神学，为这个人权而争，还有成功神学啊，教导这些信徒怎么去理财，怎么去赚钱，怎么去在这个方面表现成功，怎么让自己的儿女变得更加优秀在社会上，这些成功神学，还有生态神学，这些都不陌生。生态神学就是去来把这个全地这个生态环境就变得越来越坏，越糟糕，他们想把这个进行修理。但是圣经的创世纪当中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个环境之所以变差是因为人的罪，所以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在跟亚当去说的时候说，这地也因为你而受咒诅，说人的罪不解决，这个地是不可能生，这个生态不可能改善的，所以本末倒置，这些其实都是异端。还有一点，国内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国内现在教会盛行这个基督教中国化，我们仔细想一想，基督教中国化对不对？如果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美国化、基督教加拿大化、基督教欧洲化，那么各是各的基督教，那就不是一个基督了，不是一个信仰了，这其实已经走向另一方面。基督教中国化这是一个真的不折不扣的异端的一个邪说，应该是中国基督化，不是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那就是不要基督，另立山头，另做山寨王。但好多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这是一个异端邪说。什么叫异端？偏离了神的道，偏离真理，走了另一条道，这就是异端。所以我们这些都不陌生，就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经常遇到。那么这儿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被迷惑，迷惑就失去了我们手中所做的功， 我们可能就会失去这种恩典。这儿说失去所做的功，我们再回到第八节，也就是说这个服侍，这个神的恩典是有可能会失去的，救恩是有可能会失去的。那么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五节，当时我们也分享过，也很清楚，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五节很清楚地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神的恩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今天 有些人鼓吹说神的救恩不会失去的。如果神的救恩不会失去，那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怎么做的不会失去救恩，肯定会得救，所以在地上怎么犯罪没事，想干什么干什么。凡越过基督的教训，就刚才我提到的，越过基督教训，另辟蹊径，另走其他的道，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所以刚才提到这些没有神，包括提到这个基督教中国化的这些，如果这样教导我们弟子都这样认同，那就没有神，这样的教会是没有神的教会。外面竖着十字架，里面没有神，表面上做的什么都到位，也在敬拜神，也在祷告，也在奉献，也在唱诗赞美，什么都不缺，但是就是没有神。不过就是个自娱自乐的一个俱乐部而已，这天在这俱乐部不少。第十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两节经文真是我们需要真的记住，这个非常的严厉，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不受这个教训的，越过了基督的教训，就是这些假师父，他不管怎么来欺骗诱惑我们，如果我们认定了他是假师父，那你就不要接他到你那里，不要接他到家里面，连问爱的不行，连问好的不行，不要下交，不打交道。所以遇到假师父，我们只有两个字，远离，不能接待。为什么呢？第十一节说，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么这些假师父在他恶行上是什么份呢？那就是硫磺火湖啊，为他们预备的。如果我们问他和他相交了不离开，那将来的结局就这样。这个很严厉，这个没有别的解释。所以我刚才提到说，有的弟兄姊妹当你劝他的时候，告诉他说，那个假师父你不要，你只要不要听他的道了，再他说啊，看上去没什么呀，啊，再讲说，哎呀，我不知道了。他说我不知道了，好像就可以逃避神的审判。这儿没有说是因为啊你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没有。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是和他相交，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就是瞎子跟瞎子一块儿把坑里面掉。这里面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天神开我们的眼睛，或者别人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假师父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我们再去判断一下。他如果真的从方方面面判断基本上确定他是假师父，那就要小心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执迷不悟，说他讲的对我就听啊，他那个地方没讲对，这个地方讲对了我就听，人不对不可能做对的事，人不对说的你认为再对也不对。我们前面一直在分享，就是那个魔鬼撒旦试探主耶稣，魔鬼撒旦所说的每一句话你听起来没错呀，那都是他还引用神的话，神的话没错吧，但是神的话从他的口里面出来以后，他的动机不从，我们不能听。说对的话从不对的人口里面出来，我们不能听，听了就上当了。所以这个里面特别要小心，这些人不能相交，要远离。所以这儿第八节提到，你们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因为这条路真的走起来很曲曲折折的，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走错，其中很大的原因那就是被这些假师父迷惑。面对假师父，我们真的要不仅小心是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家人， 我们家里面有很多信主的都信主，如果我们识破以后，那我们家人一块儿，我们要小心来不跟这些家属交往，为我们家人，也为我们的教会，特别是教会里面这些传道人更有责任去分辨。如果分辨出来，那么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去斩钉截铁的要做出个决断，绝不能留情面，跟家师傅不要留情面，不要不好意思，发现家师傅立即让他走人，对不起，这是要保护神的家，保护教会的弟兄姊妹，更不要接待，明明知道是家师傅，不能接待他来教会里面讲道，绝对要杜绝啊！这是前面的这一部分。那么最后一部分呢，十二节那就是问安了。十二节说，我还有许多的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这个信很短，有很多的话想说，有好多的事想写，但是他不愿意在笔墨上再继续写这封信，像到了见他们的时候，见面的时候，交通的时候再去讲，让他们满有喜乐。也就是说，约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把最主要的写了出来，还有些很多的没有写出来，不是说不重要，最重要的这部分写出来了。十三节说，那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你姐妹的儿女，如果认为这是写给某一个就是特定的教会属神的一个地方教会的话，那么蒙神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那么就是蒙神拣选的其他的姊妹教会，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问你安，问这个教会的安。约翰二书不长，但是我们看到使徒约翰把最重要的几件事写了出来，一件事，那就是在真理里面彼此相爱；第二件事，那就是要小心，不要被这些假师傅迷惑，因为被迷惑跟他们相交的结局是非常的可怕。在今天提醒我们，所以约翰二书我们经常读是不长，特别是第十、第十一节，我们真的要把它记住。时时刻刻放在我们心里面，因为假师父处处都有，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一定见过假师父，之所以说不知道是我们没有判断出来，你一定见过假师父，一定跟这些假师父打过交道，而且会 不会太少。今天的假师父是甚至很多很多的，有许许多多的，所以许多的不是少的，所以这个我们要分辨，实际上也不难，就是用真理，从生活上，从他的对弟兄姊妹的态度上，这些如果他抓得很像，那么就从真理上。我们前面分享过，在分享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假师父啊，他其他方面再伪装的再好，但是在某一方面他是伪装不住的，就是在真理方面。他真理里面，因为他里面没有圣灵，他是被邪灵控制，他不明白真理，所以他一讲的时候他一定会露出破绽，似是而非，他自己都讲不清楚。所以我们从真理上去判断，那么我们必须里面有真理，把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